尊敬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学习《群书治要》。上次我们学到第89句，子曰：“孝子之事亲，居则致其敬，养则致其乐，病则致其忧，丧则致其哀。”祭则致其言，吾者备矣，然后能事亲。上次我们讲到祭则致其言，讲到祭祀的重要性，是因为它教导人孝道，教导人知恩报恩，饮水思源。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行之有效的呢？在《说文解字》上，把“教”解释为“上所师，下所效也”，告诉我们，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上面怎么做，下面就跟着怎么效仿，是身教胜于言教。所以古人说啊，“身教者从，言教者诵。”我们只是用言语来教导孩子。孩子啊，看你都没有做到，他就有逆反心理，意思是说你都没有做到，有什么资格说我呢？不服气。如果父母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符合孝道，都符合古圣先贤的教诲，那么孩子看到了，自然也从你的身上学到了孝道。那么我们重视祭祀，道理也是如此。在《礼记·祭统》上说啊，君子之教也，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，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。教人孝于其亲，就是要从根本上教起，从孝道上来教起。那怎么教呢？下面就谈到了祭祀的重要。顺之至也，祭其事于，把这个孝心表达到极致的，就是祭礼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父母在世的时候啊，对父母恭敬，可能还是畏惧父母的权威，或者还是获得父母的欢心，别有企图。但是父母过世之后，还能够定时的纪念祭祀，那纯粹是出于一片知恩报恩的心，思念纪念父母的心，没有任何功利的企图了。所以通过祭礼，能够把孝顺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故曰：祭者教之本也矣。因此说，祭祀是教育的根本，所以特别强调祭祀的恭敬心。祭而不敬，何以为也？如果你去参加祭祀，但是却没有内心的诚敬和感恩，那又何必去参加祭礼呢？那我们看到啊，在古代有很多的皇帝，他都是身体力行圣贤教诲。比如说明朝的明仁宗，他还是在做太子的时候，有一次啊，明成祖来到了南京，退朝之后就把侍奉太子的东宫官杨士奇招来了，问他：“你已经辅佐太子很长时间了，对他的为人也了解得很透彻了，那么你看太子的为人究竟如何呢？”杨士奇就回答说：“太子的仁孝恭敬之心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。”明成祖说：“你有没有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呢？”杨士奇说啊，每一年要去祭祀的时候， 太子都是亲自检查祭器，从不把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办。比如说去年要去祭祀的时候，太子突然得了痛风病，医生告诉他必须要吃药发汗才可以。但是太子说，如果吃药发汗的话，我就不能够亲自去参加祭祀了。左右的人就劝他，您可以找一个人代您参加就可以了。太子怎么说呢？太子说啊，祭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而皇帝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委托给我，而我又交给别人去办，这不是违背君上的命令吗？所以他仍然带着病亲自去参加祭祀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祭祀结束了，他自己出了一身汗，这个病就不治而愈了。再比如，每一次太子要给皇帝您进奉食物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亲自把这些礼物一一检查。检查好之后呢，还亲自把这个封口封上，然后才让他们启程。明成祖听了之后就说啊，这不过是为人子者应尽的本分而已。杨士奇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，历来的大圣大贤都是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而已。你看，为什么说行行出状元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状元，他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的做到了极致，所以他才成为状元，他才脱颖而出。那么，我们从这里呢，可以感受到啊，明仁宗在做太子的时候，他就培养出了这种恭敬之心，而且把祭祖。祭祀这件事看得无比重要，那么上行而下效，他当了皇帝之后啊，这个国家也治理得很好。这是我们讲的祭则治其言，武者备矣，然后能事亲。以上这5点全都做到了，才算是尽到了侍奉双亲的责任。才算呀，把孝道尽圆满了。我们看第90条，曾子曰：“身也者，父母之遗体也。行父母之遗体，敢不敬乎？居处不庄，非孝也；事君不忠，非孝也；立官不敬，非孝也；朋友不信。”非孝也，战阵无勇，非孝也。吾者不遂，灾及于亲，敢不敬乎？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七《礼记》。曾子曰：“身也者，父母之遗体也。”曾子说呀，人的身体呀，都是父母遗留下来的骨肉。所以这里边称为遗体，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。行父母之遗体，敢不敬乎？用父母生下来的身体去做事，怎么能够不慎重、不恭敬呢？居处不庄，非孝也。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起居不庄重，这就是不孝了。为什么不孝了呢？因为生活起居不庄重，生活没有规律，环境啊保持的不清洁，对自己的健康有影响，身有伤，贻亲忧啊，自己身体上得病有损伤，让父母呀跟着担忧。你看这个孩子，生活都不能自理，走上社会。怎么能够把工作处理好呢？这个居处不庄啊，含包括 我们的生活不严谨。比如说，我们看现在的孩子呢，刚刚上小学就在谈恋爱、交男女朋友，年纪轻轻的都堕胎十几次了，这个给自己的身体、给自己的人生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。但是自己年幼无知啊，也让父母担心。那我们经常下网吧、打游戏、去赌博，这些呢也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，这都会让父母担忧。如果我们做出了一些不如理的行为，让别人呢说我们没有教养，这也会辱没父母。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，最怕的就是别人说我们没教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句话呀，不仅仅是说到了自己，而且还说到了自己的父母，让父母跟着蒙羞。所以居处不庄，就不是孝了。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侍奉君主、领导不尽心尽力，这个忠啊，古人解释为尽己之谓也。竭尽全力的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负责尽职的做好，这就是尽到了忠心。如果侍奉君主不够尽心尽力，那也不是孝道了。像我们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啊，贪污受贿，以权谋私，最后东窗事发，锒铛入狱。当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啊，人家都指着他父母的背呀，骂他，说他的父母没有把他教育好。那么这个呢，也会让父母蒙羞，也是灾及父母。所以德有伤，贻亲羞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讲的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立官不敬，非孝也。做官没有恭敬心，对自己的事业不恭敬，不尽心尽力，这也不是孝道了。像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刚刚毕业啊，工作不开心，不如意，一任性就把领导、把老板给 fire 了。解雇了，把老板解雇了，不给你服务了，走了。对自己的工作机会不珍惜，成了啃老族，这个也会让父母担忧，这也不是孝了。所以中国古人看这个人可不可以用，可不可以信任，首先看他是不是一个孝子。所以古人选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举孝廉。选拔官员有两个重要的标准，第一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孝敬父母，第二呢就是看他有没有贪心，够不够廉洁。一个人孝敬父母，他就会知恩报恩，饮水思源，不会做出忘恩负义之事。而一个人他能够廉洁，就没有贪心，不会贪赃枉法，以权谋私，这是选择官员两个最重要的标准。在《群书治要》禁书上啊，就记载了一个吴隐之的故事。吴隐之他早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，他成了孤儿。他侍奉母亲非常的孝敬恭谨，特别注重啊对父母的色养，就是侍奉母亲和颜悦色。后来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，他怀念母亲，在守孝的时候啊，因为悲伤过度，差点丧失了性命。他的邻居是韩康伯家，韩康伯的母亲是一位很贤明的、有德行的妇人。每一次他听到吴隐之在哭泣的时候，如果是在吃饭，他就放下碗筷和他一起哭泣； 如果是在织布，他就放下梭子，也和他一同悲泣。就这样啊，一直持续到吴隐之的扶桑期满。韩康伯的母亲对韩康伯说：“如果你以后做了官，应该推举像吴隐之这样有孝顺之心的人。”结果果不其然，后来韩康伯啊，到吏部去任职，他就推荐吴隐之，而且是超级推荐。吴隐之呢，就成为了一位廉洁官吏，被封为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当吴隐之去广州上任的时候，听说广州的北边有一个泉水叫滩泉，父老乡亲都传说，一旦饮了滩泉的水，即使廉洁的官员也会变成贪官污吏。吴隐之听说之后呢，他到广州时候啊，先到滩泉就舀了一口水喝了，并且赋诗一首。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古人云此水，一霎怀千金，是使宜其饮，终当不易心。意思是说啊，古人传说，一喝了这个滩泉的水，就会变成贪官污吏。但是假使让伯夷叔齐这样廉洁之士饮了这滩泉的水，我想他们终究不会改变他们的廉洁之心。所以他到广州做官的时候呢，更加的注重德操，非常的廉洁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蛮荒之地都受到了感化。当时的皇帝晋安帝就下了一个诏书，这样写道：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心过人，他把自己的俸禄平均分配给九族的亲属，处在可以贪得的官位上，却不改变他的节操，不讲求自己的享受。虽然家庭可以享受富裕生活，但是他们家的人所穿的还是粗布的衣服。他不改变服饰，革除奢侈的作风，务求简约，所以使南方地带的社会风气大大的改观。朕以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嘉奖，所以可以给他进号前将军，赐钱50万，赐谷1000斛。吴隐之之所以啊，做官这么样的恭敬廉洁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孝子，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啊，给他的父母抹黑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啊，都小心谨慎，念念想着父母的教诲。下面讲，朋友不信非孝也。朋友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字，这个信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言字，告诉我们人言为信，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。孔老夫子也说啊，信这个字对于一个人太重要太重要了。如果一个人说话不讲信用，做事不讲信用，那么别人就没有办法呀信任你。所以他说，信这个字呢，就像这一个车子最关键的环节，用我们现代化比喻啊，就像车子的发动机一样。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，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。朋友之间相处，同门曰朋，同志曰友。朋友就是和我们平等地位的人，如果不讲求信义的话，人家也会责骂你，那么这也会伤害到父母。战阵无勇非孝也，作战不勇敢，结果使自己啊 这一方呢，败阵，那么也会殃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、人民的利益，那也会让父母蒙羞。所以，以上这五点做不好呢，都会给父母蒙羞，甚至给父母带来灾难。所以这里讲呢，五者不遂，灾及于亲，感不敬乎。这五者做不好，都会啊给父母带来灾害，会损及父母的名声，所以怎么能够不慎重呢？那么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呢，一个孝子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啊，都非常的谨慎，确实能够做到面面俱到。那么在昌言上啊，群书之要昌言之中，告诉我们要全面的来理解这个孝。他呢有一段话呢非常好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人之事亲也，不去乎父母之策，不倦乎老辱之事，为父母之所言也，为父母之所欲也。说人们侍奉双亲啊，要不离开父母身边，不因为劳累困辱而倦怠，听从父母的话，满足父母的期望。父母所希望的，都要想方设法的去满足他们。与其体之不安，则不能寝；与其餐之不饱，则不能食。孜孜为此，以没其身；吾有为此人，父母而赠之者也。这句话告诉我们呢，一个孝子看到父母身体不安，就睡不着觉；看到父母饮食不佳，吃不进饭，自己呀也难以下咽。那么就这样做呢，终生都孜孜不倦。哪有这样的人还遭到父母厌恶的呢？那么同样道理，人之事君也，言无小大，无谦也，事无劳逸，无所避也。那么这句话说呢，一个人侍奉他的君主，侍奉他的领导，无论说什么话呢，都没有什么过失，不会呢得罪领导父母，事情无论是劳是逸，都认真的去完成。其见至实也，则不恃恩宠而加敬；其见遗忘也，则不怀怨恨而加勤。说这个臣子侍奉君主呢，如果他呢被君主记住，并且理解、了解，他不依靠这个恩宠，恃宠而骄，反而更加的敬业，更加的恭敬。如果是被君主遗忘，他也不会心怀怨恨，反而更加勤勉。安危不贰其志，险易不革其心。无论自身处于安危状态啊，都不改变他的志向；无论处于险易的形势啊，都不会改变他的诚心。这个形势很险峻，还是很容易处理，很容易应对，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诚心。孜孜为此，以没其身。吾有为此人，君长而赠之者也。就这样终生孜孜不倦，保持一生都不改变，哪有这样的臣子却遭到君主憎恶的呢？人之交事也，下面讲啊，与朋友相交往，仁爱笃恕，谦逊敬让，忠诚 发乎内，信孝住乎外，流言无所受，爱憎无所偏，悠闲工人之短，会有树人之长。人与人交往啊，应该做到仁爱、宽恕、谦逊、礼让。忠诚是发自于内心，信用显扬于外。不听信流言蜚语，爱憎没有偏私。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，我就对他好一些；我不喜欢那个人，我就对他呢厌恶。私下谨防，指责别人短处，悠闲工人之短，就是在私下的时候呢，严谨的防止去责备别人。会有恕人之长，和朋友相聚的时候啊，多说别人的长处。有负我者，我又加厚焉；有疑我者，我又加信焉。患难必相及，行浅德而不有，立浅功而不明。孜孜为此，以莫其身。吾有与此人交而憎之者也。有辜负我的人，我对他啊更加宽厚；有怀疑我的人，我对他更加真诚，更加信任。别人有祸患灾难，一定要去帮助；暗中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，暗中立功而不求为人所知，像这样终生孜孜不倦，哪有与这样的人交往还被憎恶的呢？后面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，是孝为智者也；事君而不为君所知，是忠为智者也；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，是信义为智者也。如果一个人侍奉父母，但是呢不为父母所理解认可，这一定是孝行尚未做到至善圆满，没有做到竭心尽力。如果侍奉君主、侍奉领导而不被领导所认可，一定是他的忠诚、忠贞没有尽到极致。与人交往而不被朋友所理解认可，那也是他的信义没有达到极致。那么后面呢，讲到我们行孝啊，不是一味的顺从父母的意思，有的时候违背父母的意思也同样是孝。那么什么情况呢？父母愿救人，不以正己，审其不然，可委而不报也。就是父母埋怨怪罪别人，而不知道反求诸己，端正自己，知道这样不对，那么做儿女的呢，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，而不去报复别人。父母欲人以官位爵禄，而才实不可，可为而不从也。父母要给一个人呢官爵，就是官位爵禄，可是这个人呢实在是难以胜任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听从。父母欲为奢泰耻靡，以世心快意，可委而不许也。父母想追求奢侈米费的生活，使自己啊舒适快乐，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欲答应。父母不好学问，及子孙之为之，可委而学也。父母不喜好学问，特别是不喜好圣贤教诲， 并且还反对子孙去学习圣贤教诲，去求学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去学习，否则的话呢，还会陷父母于不义。父母不好善事，勿子孙教之，可违而有也。父母不喜欢贤良之事，不喜欢子孙和这些贤德之士交往，在这种情况下呀，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，与这些人交朋友。事有有患故，待己而济。父母不欲其行，可违而亡也。自己的朋友遇到了忧患，等着自己去帮助他们，但是父母反对自己前去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前去帮助。那么这呢是举了几个例子，后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故不可为而为，非孝也；可为而不为，亦非孝也。不应该违背的，你却违背了，这是不孝；应该违背的，但是却没有违背，也不是孝。那么这个违背和不违背，要凭什么标准来判断呢？后面给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好不违，非孝也；好违，亦非孝也。其得义而已矣。一味的讲不违背父母，这是不孝。为什么是不孝呢？因为如果父母做不义之事，你也不违背父母，那就是成就了父母去做恶事，这也就是不孝了。一味的喜欢违背父母之命，也是不孝。父母说你说的是对的，是符合意义的，但是你仍然去违背了父母，这也是不孝。那么最后这一句话是关键，其得义而已也。主要呢，就看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道义。所以这一段话呀，就把孝敬父母啊讲得比较全面，并不是一味的顺从父母就是孝道。在《孝经》上呢，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句，第91句：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，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，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，是故道而弗敬，周而不忧，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微贷。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，是故恶言不出于口，忿言不及于身。不辱其身，不修其亲，可为孝矣。这段话呀，也是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七《礼记》。在这里边呢，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担任乐正之职的子春儿，在下堂的时候啊，脚部受了伤，几个月都没有出门，而且呢，面有忧愁之色。他门下的弟子啊，就问了，说老师的脚伤不是好了吗？但是却几个月不出门，还面露忧愁之色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子春回答说，我听曾子说过，父母生我们的时候，齐齐全全的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身体，子女也要齐齐全全的把这个身体啊给它保护好，这才是孝。不缺损自己的躯体，不辱没自己的身份，这就是全。所以君子每走一步都不敢忘记孝道，但是这一次啊，我却忘却了孝道。所以面有忧色。那么说完这段话之后啊，他就说了我们今天要学的这段话：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，一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。一个孝子每踏出一步，每走一步路，都不敢忘记父母，每说一句话，都不敢忘却父母。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，是故道而弗敬，周而不游，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微待。如果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，那么有大道可走的时候，就不会选择走斜僻的小径。道而弗敬，就是要走正道而不走斜僻的捷径。周而不游，有船可乘，就不会冒险涉水过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敢用父母遗留给我们的身体去做危险的事情。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，是故恶言不出于口，忿言不及于身。这里边有个括号，即作反，也就是啊，忿言不反于身。如果一个孝子每开口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，那他就不会口出恶言，招致别人的辱骂。因为你去骂别人的时候呢，别人也会愤愤不平地回骂你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使父母啊遭受到辱骂了。不辱其身，不修其亲，可为孝矣。不辱没自己的名声，也不让父母蒙羞，这才可称得上是孝了。从这里我们看呢，一个真正的孝子啊，他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要想到父母。只要一个人他能够想到父母的时候，言行举止啊，必然谨慎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怕德有伤，贻亲羞。那么在有一次重大的走私案中啊，有很多官员呢，都纷纷牵涉其中，结果只有一个官员他没有牵涉到其中，没有贪污啊，也没有呢因为帮忙走私呢而接受贿赂。这个检查的人员呢就问他是什么原因，记者呀也来采访他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因为我的父亲啊，他是一个老师，他一生啊特别的好面子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我一旦东窗事发，被关进监狱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他肯定受不了，他会自杀。那我一想到这一点啊，我就不敢去贪污受贿了。所以他呢，正是因为想到了不让父母蒙羞，自己的行为会辱没父母，所以他能够保持廉洁不贪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一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想到父母，他必然不敢做违背礼法的事情，必然是一个廉洁有守的官员。所以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孝子啊，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小心谨慎，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。而真正的把孝道尽圆满的人，我们古人把他称为圣人，在佛教把他称为佛。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呢，它是有原因的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句，第92句。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背礼。这一句话也是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九《孝经》。这个背就是违逆、违背的意思。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亲，而去爱其他人，这就叫做违背道德。一个人不尊敬自己的父母亲，而去尊敬别人，这就叫做 违背礼法。为什么是违背道德、违背礼法的呢？我们知道啊，父子有亲是天性，人生百日，体露真常。我们从这个小孩身上呢，特别能够体会到、观察到人性本善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小孩呢，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微笑，都是亲爱，没有分别之心，不会说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这种对每一个人平等的微笑、亲爱，这就是人之本性。那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教育的目的就是把这种本性保持一生而不改变。所以父子有亲是天性，把这个亲爱保持一生而不变，就是教育的功能。那么父母爱儿女呢，是没有任何的功利之心，是竭尽所能，无私无求，无怨无悔，所以对儿女的恩德是最大的了。古人讲父慈子孝，这个慈上面是一个资，下面是一个子，从上这一个字中，我们感受到父母爱儿女的那一种慈悲之心，那就是念兹在兹。父母关爱儿女啊，就是他整个的身心，他的所思所想，每时每刻都是放在儿女的身上，这个叫念兹在兹。所以大学上说啊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不是说一个女子啊，先学会怎么养儿子，然后才去出嫁的。那为什么她就自然而然的学会了怎么样养儿子呢？就是因为她这种爱儿女的心，念兹在兹的真诚之心，她自然的知道孩子有什么需要，他是尿炕了，他还是饿了，他还是太饱了。为什么知道呢？就是因为他的心时时刻刻在儿女的身上，母子连心，特别容易感通。那么一个人对父母这么大的恩德都不能够记在心上，想着念念去报答，我们想一想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的恩德值得他念念不忘，想着去报答呢？现在我们都要求领导干部啊，要爱民如子，视民如商，要有对人民群众有感情。那为什么我们宣传了这么久，结果这个领导干部对老百姓仍然是麻木不仁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的父母处于悲惨的境界，他都无动于衷，生不起仁爱之心了，都不想着去同情、去关爱了。对于和他毫无相关的陌生人，又怎么可能生起关爱之心，想方设法的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呢？所以，我们要想让人领导干部对百姓生起爱心，首先要怎么样呢？要让他懂得孝顺父母。你看，我们父母啊，问我们说：“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呀？”我们好久啊都没有去超市了，我们家已经缺这个少那个的了。我们怎么说呀？哎，我哪有时间呀？我要忙这个忙那个呢。你呀，就和那些老太太一起去吧。结果我们的领导说了：“哎，今天下班了，你不要回家去吃晚饭了。我们有重要的领导要见。”我们什么态度呢？我们是啊，受宠若惊，跟着领导去应酬了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在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呢？我们是以利害之心、功利之心在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自己所感召的朋友，我们的属下，我们的 同事、领导也都是以利害之心和我们相处的，这个就叫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。那我们感召的朋友都是这样的，以利害之心和我们相处的，那我们做事怎么能够顺利呢？一定是人走茶凉，一定啊没有知恩报恩、饮水思源的意识，反而还会经常忘恩负义。所以古人说“诸事不顺，因不孝”，就是因为没有从孝敬父母培养起一个人深厚的知恩报恩、饮水思源的意识，树立起恩义情义。道义的处事原则，所以这里边讲呢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我们看《论语》啊，在《为政篇》之中，它前面连续几句话都讲到的是孝道，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了，说你谈治理国家，怎么？连续谈了孝道，讲的这么多呢。那么我们讲办理政治啊，就是要管理人民，怎么样把人们管好呢？以孝治天下。每个人都有孝道，他的德行有了基础，家和万事兴，家齐呀，也国家得治，天下太平。所以，孝顺为齐家之本。人有孝顺之心，家庭又和乐，社会不就安定了吗？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。所以，管理一个企业，管理一个团队，管理一个国家，从哪里着手呢？都是从孝道下手。家族的兴旺也是要从孝道下手，所以古人说呢，孝心一开，百善皆开。做任何事情啊，都要懂得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出了很多的问题，做官的很辛苦，想了很多的方法，但是呢，效果都不佳。甚至事倍功半，适得其反。比如说，在教育孩子身上，花了特别多的金钱，花了特别多的精力，但是越教呢，哎，素质越下降；越教呢，孩子都成了小公主、小皇帝，不懂得孝敬父母。有的公司送员工去培训，花了相当多的钱，希望这个员工有知恩报恩的心。但是效果却不彰，整个国家呢都希望人们的道德素质提升，也是啊投了很多的钱，但是效果还是不好，青少年的犯罪率越来越高。那为什么花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力量呢投入越来越大，但是却收效甚微呢？甚至效果越来越差呢，这就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不相信圣贤祖宗的教诲。所以，学问为济世之本，没有真正的真才实学，想帮助这个社会啊，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。就像我们现在。很多的慈善机构，包括一些学校啊，都在感叹，说：“你看，我们给这个学生资助，他贫穷啊，上不了学，给他资助，结果他却没有任何的感恩之心。为什么我们帮助最多的地方最不感恩呢？你看，古人告诉我们了，他连父母都不感恩，怎么会感恩你呢？”父母给他这么多的付出，无私无求，他都不知道感恩戴德，记在心上去回报， 对于陌生人的资助，对于政府的帮助，又怎么知道知恩图报呢？所以，一个人他没有智慧啊，可能呢是越帮，结果越长养人的贪心，这就叫慈悲多祸患，方便出下流。所以《礼记》上说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只有教育才能够从根本上转变人心，使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乃至天下的问题都能够得以解决。所以，教育从哪里入手呢？就是要从孝道入手。但是，我们很多人呢，却不知道啊，什么是孝，怎么样做才够一个孝子的标准。那么，有一篇文章呢，题目叫《您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》。这一个文章也提醒我们啊，不要因为工作的忙碌，忘记关心那已经需要我们关心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了。这个文章这样写道：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，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，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家中的地板、衣柜经常沾满灰尘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、太难吃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瓦斯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，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清脆的蔬果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老是咳个不停，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，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，如果有这么一天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警觉，父母真的已经老了，器官已经退化到需要别人照料了。如果你不能照料，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，并请你千万千万要常常探望，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。每个人都会老，父母比我们先老，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情去照料他们，才会有耐心，才不会有怨言。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，为人子女要警觉，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，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。如果房间有异味儿，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，请不要嫌它脏或嫌它臭。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，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。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，请抽空定期帮他们洗身体，因为纵使他们自己洗，也可能洗不干净。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，请替他们准备大小适当、容易咀嚼的一小碗， 因为他们不爱吃，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。从我们出生开始，喂奶、换尿布，生病时不眠不休的照料，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，供给读书、吃喝玩乐和补习，关心的行动永远都不停歇。如果有一天，他们真的动不了了，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？为人子女者要切记，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，孝顺要及时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您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？这篇文章啊，写得非常感人，它也提醒我们。当我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忙忙碌碌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变得很苍老了，需要儿女的关心和照料了。但是为人儿女者啊，却没有足够的耐心、足够的警觉，给他们适时的关心和照顾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的确应该停下忙碌的工作，去关心身边日渐衰老的父母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呀，都要记住父母的教诲，而且更要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，趁我们在他们身边的时候，多孝敬他们，多关心他们的需要，多去付出。因为父母对儿女无私无求的付出，确实是让儿女啊无以为报。最后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杨府寻佛的故事。有一个人叫杨府，听说啊，无忌大师非常的有道德、有学问，于是就万里迢迢到四川去寻访无忌大师。结果路上啊，遇到了一个僧人，就问他：“你要去干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听说无忌大师很有道德学问。”我要向他去求学，向他学佛。这个僧人说啊，你要向无忌大师学佛，还不如直接向佛学。杨府就问，那佛在哪里呢？这个僧人告诉他，你现在啊就往回走吧。这一路上，如果你遇到一个披着被子、倒踢了着鞋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佛。于是杨府就往回走，他走过了很多的旅店，但是也没有遇到一个披着被子、倒踢了鞋的人。结果呢，他就很失望地回到了家里，已经是很晚了。他呢，就开始敲门。他的母亲一听儿子回来了，喜出望外。结果他顾不上穿鞋，也顾不上啊穿好衣服，匆匆忙忙的就来给孩儿子开门，结果一开门，杨府一看啊，这个母亲呀、啊，就是披着被子，倒踢了着鞋。他突然恍然大悟，原来母亲就是佛呀。从此啊，他一直侍奉他的母亲过世，自己呢也活了80多岁，送祭而逝。这个故事中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学佛呢，主要是培养一个人的慈悲之心。那么，这个慈悲之心从哪里培养起呢？就是从对父母的孝心来培养起。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、都不敬、不想去救度，还谈得上去救度众生吗？当然，我们刚才讲了。这个孝的方式啊有很多，要养父母之身，更要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智，养父母之慧。佛教也讲啊，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如果我们出门远学啊，是为了更好的救度父母，帮助父母， 让父母出离苦海，这个也仍然是值得赞叹的。所以，佛法论心不论事，不能光从一个人的行迹上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孝敬。所以，我们要全面的理解孝啊，哎，才不会有偏颇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